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2026年6月5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发了一条简短声明，说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做了一条简短说明，习近平是干啥去的呢？说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说今年是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那这次访问呢，就是要借这个契机啊，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等等，没具体放啥风。那咱们今天先来历数一下从2017年以来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历次互动，然后再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次习近平访朝的意义。从2017年到2025年，习近平和金正恩一共见过6次面，五次都是发生在从2018年到2019年这一年时间里面。2019年后半年到2025年这6年，两个人只见过1次面，而且还不是正式访问，是2025年金正恩借着来北京参加93阅兵的机会，9月4号那天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一面。为什么这里特别要提出从2017年开始隶属两人的互动呢？那是由于对中共而言，朝鲜的地缘意义和台湾有一些相似之处啊，本质上中朝关系也是中美关系，因为美武宗川普的上任，与民更始，与列国的关系也更始，所以中朝关系也跟着翻篇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川普上任最先干的三件事儿，永远都是安全、安全和安全啊！这还不是重要的话重复三遍，而是指三个不同领域的安全。首先是国内和边境安全，其次是指敌对国家对美国的核威胁，是这个意义上的安全。第三就是指经济上的安全。那么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对美国最大的核威胁就是来自于朝鲜，这一个任期啊，首要的核威胁是来自于伊朗，所以在第一个任期的第一年，川普费了很大劲去死磕朝鲜，想要让金正恩契合，但是劳而无功。那这就给了川普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些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的反美国家，你想让他主动契合啊，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任期一开始，川普就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伊朗拥核，这8年的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啊。大家可能现在听到外面有一点噪音，因为我的邻居在剪草，这个我控制不了人家啊，也请大家包涵一下。因为美朝关系从2017年起有了很大变数，中共是主要利益相关方，那他也被深度卷入，这就是从2017年起要把中朝关系另开一篇的原因，也是2018年至2019年习近平和金正恩见了5次面的原因。2018年3月份金正恩首次来北京，其实这也是他2011年掌权以来的第一次离开朝鲜出访。5月份呢，金正恩又来到大连去和习近平在海边漫步。2018年6月份金正恩和川普在新加坡会面以后，回程的时候又在北京停留了一下，向习近平做通报啊。3个月时间里面，金习两个人见了3次面，这是中朝交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然后就是2019年1月份金正恩来北京访问，再次访华。2019年6月份习近平又回访，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话说这次访问的确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正恩几乎把整个平壤城都动员起来欢迎习近平。习近平一看啊，终身制真是好啊，你看人家小金把2000多万朝鲜人管得这么服帖，我这个老大哥相比起来还逊色了。所以这次访朝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的朝鲜化明显提速了。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从2019年起，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成了全党最高的政治准则。好，简单回顾了2017年以来的中朝互动，2019年以后双方再无国事访问，那么2026年习近平第一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居然就是朝鲜。大家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脑子里蹦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最不想去的国家他终究还是去了。可是咱们刚刚不是才说了，习总从小金身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吗？为什么说朝鲜是他最不想去的地方呢？那是因为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啊， 中共的所有邦交国当中，访问朝鲜是收益最少的，但是风险却最大，代价却最大啊！访问朝鲜比访问伊朗的收益还要小吗？的确还要小，人家伊朗毕竟还有石油嘛，朝鲜是嘛也没有，他只会从你这儿拿，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物质上的利益，纯粹就是一个拖油瓶。从1990年代起，朝鲜对于中共的利益 90%， 它就是地缘上的一张牌，是中美关系当中打的牌。一旦有什么事情和美国谈不拢了啊，北京就会唆使朝鲜小兄弟闹点事儿，然后美国呢就会让北京老大哥出来约束一下你这个小兄弟，相应就会在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从金正日统治后期起，中朝这种地缘默契就开始走向破裂了。朝鲜坚持要有更大的自主性啊，他坚持主体思想嘛，就是不能够当别人的工具，不能当别人的牌啊，就倾尽全国之力去搞核武器。那这件事情对于中共本身的利益也是不利的，就让朝鲜这张牌的价值变得更加鸡肋了。啊，说 90% 朝鲜对于中共的价值是地缘价值，剩下的 10% 呢就是意识形态价值啊，让中共给中国人民展现在中国的身边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显得自己并不孤单啊，也就这样的价值。所以你看川普去挤兑朝鲜，这个劲头一过，注意力一转到别的方面，中朝关系也立刻冷了下来，连续几年都不怎么走动，可见双方实际的利益交集是很少的。第二句让我产生完了又坏了这种感觉的话，就是毛宁所说的习近平这次访朝要给两国人民增进福祉，要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那这句话大家听懂了吗？一说给两国人民带来利益，那就是去给对方送利益，两国人民里面从来就没有中国人民什么事儿啊。那当然朝鲜那边普通朝鲜人也没得着什么好，其实就是去给金正恩送利益了。毛宁这句话其实就相当于变相宣布了习近平的这次访朝又是一次撒币之旅啊。那怎么个撒币法呢？朝鲜的对外贸易有 95% 是来自于他和中国之间，另外中共还连续给朝鲜提供半公开和不公开的援助，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项援助就是油料，通过中朝友谊输油管一年向朝鲜提供大约50万吨原油啊，也提供部分粮食化肥和生活物资的援助。关于送油这一条证据是确凿的，是中石油自己曾经承认过的，丹东和朝鲜之间的输油管线开通以来运量呢一直维持在一年52万吨左右，折合成桶算呢就是360至380万桶。那这些原油是不是都无偿白给朝鲜呢？可能不全是，一部分是无偿，一部分是以延期支付的方式给朝鲜，还有一部分是朝鲜以其他货物抵扣的方式给他，但是都算得上是广义上的援助。如果按今年油价比较高的标准来算，一桶100美元，那么中国援助给朝鲜的这些原油大约折合成 3.6 亿至 3.8 亿美元之间。但是今年有个特殊情况，就是两个反美产油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被嘎了，朝鲜的能源渠道变得更加狭窄，所以对中国是越来越依赖了。有人可能会说，俄罗斯是个产油大国，小金不是抱紧了普京这条大腿吗？但是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并没有输油管线，这样的投资啊，因为它是不赚钱的，只是为了单纯接济朝鲜，所以俄罗斯是不做的。但是俄罗斯的确也向朝鲜提供了一些油料援助，不是原油，而是成品的汽油、柴油、煤油这些东西，作为金正恩出兵帮他打俄乌战争的回报。朝鲜的炼油厂原油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中国，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走私。所以我有一个具体的估计啊，就是今年习总的这次撒币之旅，油会是朝鲜要求的重点内容之一啊，这个问题比较迫切。在做进一步的严肃分析之前，我想先说点八卦的，也是大家爱听的故事啊。在2019年那回访朝，习近平在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这个事情上向小金取了点经之后，这一次访问没准还想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向小金取取经，因为金正恩已经把他的第二个孩子女儿金主爱确立为接班人了嘛，就剩一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相当于已经全面内定指代官宣。韩国情报机构的消息说，金主爱已经被任命为朝鲜导弹总局的局长了，一个才13岁的小姑娘就已经在听取军方人士汇报，在出席重要会议发号施令了啊！继他爹是全球最牛的80后之后，金主爱已经正式升级成为了全球最牛的00后，准确的讲是2010后。 那么我觉得对这个小姑娘呢，还是稍微口下留情比较好，人家毕竟还没有接班，还没有开始作恶，也不好意思叫人家金四胖嘛。啊，所以咱们这位200斤伟人一看，啥啊？人家朝鲜那边已经胖子迭代到第四代了啊！这个 4.0 版马上就要上市发售了，我这边初次迭代都还没有完成呢。啊，对比之下，心里有点失落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去年93阅兵的观礼式上啊，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走向天安门城楼的过程中啊，和其他领导人闲谈，为抗衰老的研究提出了战略方向啊，就是要活到150岁。这也算是习近平在没有确立接班人的情况下一种排遣吧。但是毕竟人有旦夕祸福，他总会有个意外，所以备胎这事儿还是要有的。乱世一见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经验。现在不是老在讲稳定预期吗？啊，在这个形势不稳定的时候建立储君，建储那就是从政治源头上稳定总预期啊，因为领袖培养接班人、选拔接班人的过程就是延续自己路线的过程。请问大家觉得一个13岁的小胖墩接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事儿荒诞吗？如果一部分小粉红都会觉得荒诞的话，那么在一部分朝鲜人心中也会有想法的。当人群庞大到一定程度啊，意见的分歧复杂性就会在所难免，哪怕是在朝鲜这样的国家也不例外，这是人性的必然。所以人家金正恩扶女儿上位，他背后一定有许许多多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故事发生，比如家族里关系怎么摆平啊？啊，金正恩的叔父金平日、妹妹金宇正、哥哥金正哲会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会安于接受这个安排吗？还有党政军大员里面有哪些人是未来可以托付的顾命大臣呢？还有在一个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未来女主临朝，那社会的中基层他会顺服吗？这个宣传策略应该怎么调整呢？应该怎么样塑造金主爱光辉伟岸的形象呢？毕竟他现在还13岁，还没有成年啊，没有办法独立做出什么丰功伟绩嘛。所以你觉得人家金正恩容易吗？也不容易啊，有许许多多方面的关系要摆平。那么这些经验啊，应该都是很宝贵的，都可以被融会贯通，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养分。话虽然是这么说，金正恩为了给女儿铺路是操碎了心，是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肯定有很多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也未必像大家想的那样，像一个大公司的 CEO 那样设计股权结构。我所脑补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大家听一听有没有道理啊？比如在某一次重要的会议上，金正恩不做任何铺垫，不做任何通知，突然间带女儿露面，就坐在自己身边最显要的位置上。那么面对这一幕的冲击，当然参加会议的人全都傻了，非常震惊。金正恩就默默地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啊，也许他事先会布置特工在会场的各个角落记录下与会者的每个人反应。对于那些立刻就表达拥护和支持的人啊，那些立刻就热烈鼓掌、热泪盈眶，觉得真是祖宗庇佑，我们伟大领袖终于有接班人了，做出这样反应的人，他们就算过关了。金正恩心里就有数了啊，这些人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服从的人，未来也可以依靠他们。而那些面露尴尬有所迟疑的人，他们只要一走出会场就会被保卫局的人给抓起来，瞬间就会在高层清洗掉一批，官员们立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越是这种突然袭击，看你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第一反应，越能看出你的真心。其实专制独裁者是非常懂得这个心理的，我觉得这更加像是金正恩这种独裁者的行事方式啊，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应该说咱们习总书记已经够狠了，但是多多少少身上还是有那么一点按部就班的官僚残余，他还是有点像个公司 CEO， 所以我想这大概都是他未来可以去从金正恩身上学到的吧。好，说回到正经的，从实际利益层面出发，习近平最不想去的地方就应该是朝鲜，一是因为收益少，第二是因为风险大。那它风险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访问朝鲜就等于向美国、向韩国、向日本乃至于向欧盟传达了非常负面的信号，好像是要巩固阵营对抗西方的这样一种准备动作。日本和韩国就不用说了，他们是最烦朝鲜的，是历来受朝鲜最直接威胁的国家，中共领导人一访问朝鲜，那这两个国家就会非常的警觉和不爽。那美国呢也是类似的感受，这都不奇怪。为什么说欧盟也会感觉非常不爽呢？因为现在朝鲜已经是俄乌战争的直接参与方了，对欧洲也算有直接威胁了。 2026年上半年，朝鲜驻扎在俄乌战争前线的军事人员仍然有11000人至14000人这么多啊！消息是来自于韩国和乌克兰的情报机构，这当中 90% 都是核心作战人员，只有少量大约 10% 的人是后勤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朝鲜军人大部分是驻扎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战场，而没有进入乌东和乌南，那是由于按照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同盟条约，当一方受到侵略的时候，另外一方啊有帮助的义务。而现在俄罗斯是把乌克兰的反攻攻入库尔斯克州解释为侵略，所以朝鲜就派兵履约去帮助俄罗斯所谓本土防卫了，并没有进入到乌克兰境内。但不管怎么说，朝鲜都是实际出兵帮助俄罗斯的战争了，都是对欧洲构成了物理侵犯。在情报界这两年一直流传着一种猜测，就是朝鲜支援俄罗斯的弹药当中有一部分，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啊，是借朝鲜之手转送给了大俄。2026年5月份普京访华之后，习近平马上又去访问朝鲜，那就给人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中朝俄轴心这三方的举证互动又开始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讲呢，当然是一个很不友善的信号，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将得到朝鲜和中国的支持，战争会延续下去。这是在政治上对中共所带来的风险，这次把欧盟也给惹到了。咱们经济上再算算账了，前面说了，中共一年援助给朝鲜的原油折算下来大约小4亿美元，如果再加上粮食生活物资还有化肥这些东西，粗粗的讲又得再加上几亿美元，所以中共倒贴包养小金一年大约要出10亿美元，略多或者略少，总额来讲不是很惊人啊。今年哪怕大涨以后总数也不会太高，但是你年年这么搞，积累下来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啊。你说这些钱花在哪儿不好呢？啊，一年10亿美元，也就是大约70亿人民币，有的时候可能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如果这些钱用于中国特定的福利项目，还是能够带来显著改观的。比如啊，这70亿元人民币用于4000万特困低保户的福利，那也就意味着他们每一户一个月能够多领180块钱，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月的口粮啊，就能够活下去。你说这些钱用在育儿补贴上也好啊，现在中国人都不想生，如果这些钱投放在中西部地区，那么贫困家庭每年能够节省1000元的育儿开销，对于维持人口出生率也很有帮助嘛。结果这些钱都进了小金的腰包，所以我一听毛宁说这次访问要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心里就一阵发毛，坏了啊，这次中国人又要被小金给割韭菜了。那问题来了，既然访问朝鲜收益少，风险大，代价也大，那为什么习近平还是去了呢？前面说的向金正恩学习培养接班人的经验，那是我纯粹的脑补，大家当个故事听就行了。从战略层面衡量呢，这是环境恶化，习近平不得不退回到自己基本盘的表现，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情况，是二班三班的情况。怎么叫二班三班呢？就是习近平最初设想的，那当然还是从一般的外交原则出发嘛，先看看能不能和正常的啊，有一定经济实力又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搞好关系，把他们拉进自己的朋友圈呢。从2024年到2025年，由近及远，有两个圈子，的确习近平尝试过。第一，就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啊，习近平在周边国家走了一圈，最重要的是东盟。第二呢，就是未来命运共同体，体现这个观念最重要的平台就是金砖国家。2025年，川普搞关税世界大战的时候，习近平在这两个圈子都有很主动的出击。那请问这一波操作的效果如何呢？先说中国和东盟之间啊，可能观众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的确是有文件成果的。比如2025年10月份中共就和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所谓升级呢，是把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也包括进去了啊，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电子支付、数据流动还有数据中心建设这些项目单独列出来了。还有在越共的高层换届以后，也和中共达成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但是我为什么说它是文件成果呢？就是东南亚国家他们和中国要建设所谓更高层面战略关系的时候，背后的支撑力量是啥？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投资。如果中国没钱了啊，投资接济不上了，那这个更高水平也就无疾而终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的确也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把中国国内的产能迁到了东南亚，像越南这样的国家，那么原来国内的供应链流动就变成了跨国流动了。 比如说原来电子组装厂在苏州啊，现在搬去了越南，那么原来零组件的出货呢是从中国别的地方到苏州，它只是国内供应链的流动，而现在就变成了出口。那这种供应链的转移呢，是造成2024年至2025年中国和东盟贸易额大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其实是相当于把中国国内的一部分 GDP 变成了出口额了啊，是左边口袋倒右边口袋，它并不是真实的出口增长。而且在这种倒的过程中呢，有很大的效率耗散。越南组装厂它的出货效率不一定比在苏州高，把工厂迁到那儿去呢，纯粹是为了避开美国人的关税，但是造成的副作用是中国国内工人失业了，工作机会和税收都流失到了越南。所以这种所谓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国来讲是有很高的隐形成本支出的。好，中国和东盟之间有文件成果，有贸易额的增长，这个的确是事实。不过从双边关系的层面来看，就是中共和单个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来看呢，则是有起伏。比如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就有很大倒退，而且东南亚国家也不会在这个中美大争之势很明确的在美国和北京之间选边站的，他们的出口和安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美国。那么在未来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这个平台上，习近平取得的进展如何呢？在这个平台上，中共最想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啊，是去美元化，搞出一个人民币主导的投资和贸易圈子。可是在这个领域偏偏就有一个瓶颈一直无法突破，就是在金融资产这个池子里面，美元是强悍到了不可撼动，只要是涉及发行股票债券还有金融资产的跨境流动，那没跑，就是美元的天下。人民币目前只是局限在货物贸易结算这个领域里面，是那些和中国有经常性大宗商品往来的国家愿意一部分贸易额用人民币结算啊，它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这些国家之所以愿意这么干呢，也是各有打算的。像俄罗斯是由于被西方制裁，它已经被踢出了西方的金融圈子了，所以它和中国 90% 以上的贸易都用本币结算啊，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另外一些国家呢，是把加入人民币这个圈子当作获得中国投资的一种条件，相当于就是交个投名状。而且在金砖国家里还有像印度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它并不服中国的领导地位，所以金砖国家它只能算个平台，它真的说不上是一个阵营。而且从2026年一开年，国际风向就有很大的变化，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这两个宿敌动手了，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干了，向全球展示力量，全世界都看到了，大爷一出手，那毕竟还是大爷，你道德绑架不到他的时候，他真的横起来的时候，你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过去几年中共四处去构建的那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力量展示之下显得就比较单薄了，它就像一个铁皮简易屋，在12级强风面前显得就不那么站得住了。中共的核心盟友圈子都有散架的风险啊，两个已经倒了，委内瑞拉伊朗已经倒了，那么俄罗斯和朝鲜也就变得更加摇晃了。这个时候习近平就得做外交关系维稳，得立刻退回到自己的核心盟友圈，稳定住自己的基本盘。这是这次习近平访问朝鲜的总体背景。当然你越退回到自己的基本盘，也就越暴露了自己的底色嘛。习总书记到底是和人家金委员长是一家人呢？彼此看不惯是看不惯，朝鲜这种拖油瓶是没人会喜欢的，经常不往来也是不往来，但是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你看人家才是一个 team 的，别的国家都不是。所以我的估计是，所谓巩固中朝传统友谊，代价呢就是过去搞的什么金砖国家、未来命运共同体，还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他们会变得涣散啊，大家都看清楚了习总的底色。另外还有台湾经济崛起和日本军事崛起这样的变量，都会往中国东盟这座沙堆的城堡上浇水，所以东南亚国家未来会更加齐强，会更加多头下注。当然习近平去朝鲜访问肯定又会有很多花絮和故事，那这方面的内容等他出来我们再来聊。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马上就要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一。